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今天的聚焦美国，我们来关注几个话题，一个是南希佩洛西退休，俄乌谈判，还有加利福尼亚的天然气泄漏事件。我们请来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来跟我们观察这些事件。陈博士你好。
你好。
首先我们看到佩洛西和特朗普的恩怨似乎是由来已久哈，那他的退休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是否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南希佩洛西他现在已经85岁了，他今年11月6号宣布他不再参加明年美国改选众议院议员的中期选举，因此呢即将在明年11月呢名义上退休。那他现任的这个国会众议员任期是到2027年1月结束，那么到那个时候他就正式退休了。他曾经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按照美国宪法呢他那时候是仅次于总统和副总统的美国第三号人物，他在美国政坛上曾经发挥过很多重要的作用，也因为他推动了很多议案和事项呢，使他成为在美国争议很大的一个政治人物。奥巴马评价他是历史上最出色的众议员议长之一，而川普总统称他为国家的负担。在政坛上呢，佩洛西曾经有一些丑恶的表演，比如他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的时候曾经站在主席台上，当川普总统发表国庆咨文的时候，他当着全场议员的面撕毁了总统的国庆咨文的打印稿。他也领导了两次失败的对川普总统的弹劾行动，一次是2019年诬陷川普总统的通俄门事件，另一次是2021年诬陷川普总统煽动叛乱，两次诬陷和弹劾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在众议院议场里头日常的议案讨论过程当中呢，南希·佩洛西并不是一个极端强硬的民主党领袖。社交媒体上有人这样描述，他总是说的天花乱坠，但只要一遇到共和党人半心半意的挑战他就立刻崩溃。他很擅长装强硬，但到了要战斗的时候他就全是借口和模棱两可。简而言之，他就是光打雷不下雨。那这里面的政治逻辑是，美国众议院438个席位当中，向来有240个席位的选区呢更倾向于共和党，而只有195个席位是更倾向于民主党。因此呢，为了保住众议院的多数，民主党的政客呢就必须能够吸引倾向于共和党的选民。如果 Nancy Pelosi 和共和党在众议院里公开的对抗的话，民主党就会失去他们在众议院的席位，变成少数党。那么也有人表示啊， Nancy Pelosi 能够当议长是因为他代表的选区呢在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这个选区呢既极左又极其富有，这就让南希·佩洛西拥有巨大的政治捐款来源。这些钱呢他不需要花在自己的竞选上，因为他选区极左总是选他，因此他把这些钱就花在其他众议员的后竞选上，在众议院里面买人情。佩洛西的退休标志着美国政坛老一代的建制派领袖逐步谢幕了，那也被广泛的视为美国政界一个时代的终结。那民主党老一代建制派留下来的政坛空间，现在看来的话正在被美国民主党内的年轻的极左派占领。那么这些年轻的极左派呢正在模仿欧洲政坛的极左派运作，把选民的基础建立在外国移民身上。美国民主党老一代的建制派现在正在无可奈何地看着党内的极左派年轻政治人物把民主党的政策方向引向了老一代极力避免的方向。
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这个特朗普的执政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他的可能反对声浪变得更小一些了，或者是说对他的各种弹劾啊的声音几乎就是会消失等等之类的。
弹劾的声音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因为两次民主党的弹劾全部是事实诬陷，也都当然失败了，所以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理由再捏造新的诬陷。但是民主党真正的担忧是他们现在的党的方向正在引向着一个，就是 Nancy Pelosi 这一老一代的建制派人物们认为是很危险的方向，因为他会失去更多的中间选民。
好，陈博士，那我们再来关注俄乌谈判的话题。 俄罗斯呢，在圣诞期间他是拒绝停火了。泽连斯基谈判的过程当中呢，他已经是让步，最大的诉求呢就是美国的保护，来让俄罗斯呢不再入侵乌克兰。那么目前呢，已经有最新的结果出来，就是美国将会给乌克兰提供长达15年的保护，但是呢，泽连斯基呢希望这个保护期可以更长，甚至呢是无限期的长。也有分析认为说，特朗普总统在这个俄乌谈判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他是把这个谈判的主动权全部都抓在了自己的手里。您怎么观察目前的这个进展？
川普总统他不可能 take over 这个俄乌谈判，就是把他抓得完全抓在自己手里头，他顶多是协助沟通。因为俄乌双方如果直接谈的话，一谈就崩。那么刚才就像主持人讲的，新年最前最后的谈判结果既让人感到失望又不意外，因为这次川普总统与俄乌双方的沟通啊，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美国总统川普是和普京通话了2.5小时，然后又会晤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呢，没有迹象表明双方取得了突破。俄罗斯依然寻求把已经被占领的顿巴斯划为领土，并且拒绝停火。川普总统呢，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障碍。他当着泽连斯基的面对记者讲，这不是一天就能搞定的协议，这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据法新社报道，现在乌克兰期望的是说美国能给乌克兰近乎永久性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表示呢，缺少了安全保障，这场战争就不算是真正结束。我们不能承认战争已经结束，因为有这种邻居，永远都会有再被入侵的风险。泽连斯基告诉 Trump 说，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15年这样一个建议呢，时间期限对于基辅来说是太短了。泽连斯基说呢，我向 Trump 建议，希望可以保障的时间可以更长，我们希望保障可以长达30年、40年甚至50年。那么这样也是乌克兰的想法，也是欧盟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呢，美国是不是要为了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而长期的驻军乌克兰，那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保障？那就会改变现在的现状了，因为美国并没有真正在乌克兰驻过军。那么如果要是美国真的提供乌克兰要的30-50年甚至永久性的安全保障，就只能驻军。那样的话，就把美国的战略转防御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的需要那么一个方向呢，发生对立了，而且也可能造成俄罗斯强力反弹。那么真正的问题是，乌克兰本来应该是向欧盟要求这样的安全保障，而欧盟呢，出于种种既得利益呢，试图闪躲回避。由此可见啊，威胁欧洲和平的俄乌战争问题，真正的难点在于欧盟的态度依然暧昧，而欧盟的国防实力也是一直空谈。欧盟实际上是希望美国来接管这个难题，但是对美国而言，这是在向欧盟逃避责任的这个无底洞里面投入可能无穷尽的资源。倘若形成这样的局面的话，俄罗斯和中国就会相互配合，造成美国在欧洲和亚洲两面应付的沉重压力。而真正受到俄罗斯威胁的欧盟呢，却躲在一边继续无所作为。
所以陈博士，您认为这个美国即便是只提供了15年的保障，事实上也是美国在这方面为了俄乌的和平而做出的一个非常大的让步。
对，因为真正可以提供长远的安全保障，也应该提供安全保障的，是直接受到威胁的欧盟啊。现在欧盟闭口不谈他提供什么保障，好像这事儿跟他没关。
好，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个事件的进展。假期期间啊，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美国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极端的天气，很多航班也取消，这算是天灾。但是呢，还有一个加利福尼亚天然气泄漏事件呢，也是让当地的交通受到影响，堵塞大排长龙，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影响。不知道目前最新的进展是怎么样的？
今年12月27号下午，美国加州洛杉矶北面有个 Castec 地区，那里有一条34英寸宽的这个高压天然气输送管道破裂了，导致大规模的天然气泄漏，一度呢还听到类似于爆炸的巨响。天然气管道破裂的地区属于低山区，居民不太密集。那事故发生以后呢，附近20000名居民呢，警方只要求他们闭门避难，就不需要出门，而且也没有全体撤离的需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员伤亡报告。那么这次天然气泄漏事故呢，对洛杉矶市区没有构成影响。当地的警方和南加州的天然气公司表示呢， 在管道破裂现场观察到的显著的地表移动，都部的地质检查认为呢，由于当地近期遭遇了强降雨，可能导致山体滑坡或者土层移动，从而挤压并破坏了埋在地下的一条天然气管线。这条管道是一条高压输气干线，而地质情况的变动呢，就导致管道的结构性破损，然后高压气体就会剧烈的喷出，伴随着巨大的音爆的声音，并掀起大量尘土。那么结果周围的居民误以为是发生了气体爆炸。那么天然气公司表示呢，现场没有起火或者化学爆炸的迹象。管道破裂以后啊，气体泄漏已经被成功阻断。那到12月28号，受损管道已被成功的隔离，泄漏已经停止。由北到南的加州5号公路已经关闭了数个小时，然后全线恢复通车了。周边地区的就地避难令也已经解除。当地家庭或者企业的天然气供应没有受到影响。
好，那陈博士也祝你和在美国的人们度过一个快乐平安的新年假期。谢谢你，先祝你新年快乐。
谢谢你。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